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邓锡平长老，题目是圣灵降临的奇迹，经文在使徒行传二章一到四十二节。我们以下时间交给长老。
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因为在教会的历年那个 calendar 历年当中，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啊。今天是圣灵降临日啊，圣灵降临日。那圣灵降临日在教会中的庆祝，其实并不像复活节或者圣诞节那么热闹、那么慎重。可是圣灵降临日是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点啊，在我们所读的这个每个礼拜练的使徒信经当中，有几点。就是跟今天要讲的题目有关的，我信圣灵，一圣基督教会，圣徒相通，罪得赦免，都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发生啊，都发生了。所以这个经文对教会来讲非常重要。那我们晓得这个《使徒行传》是路加医生啊，路加这位医师啊，他所写的啊，他另外还写了《路加福音》。在《路加福音》当中，他就讲到神给这个世界最大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啊，就是耶稣基督。然后在《使徒行传》呢，他就讲神给教会最大的礼物就是圣灵啊，就是圣灵。所以我们今天要重新回到路加所写的《路加福音》的起头，讲圣灵降临啊，来纪念这一个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我们低头祷告啊，主，我们感谢你刚刚借着敬拜团唱的一些圣灵相关的诗歌，主，让我们的心被预备好，预备来听你的话语。求圣灵保惠师，也是圣经能够帮我们解释清楚的圣灵来到我们当中，再次把当年你降临在世上，降临在耶路撒冷的事迹重新向我们来解释，好让我们明白其中的重要性，也明白其中的奥秘。愿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圣灵降临是一个奇迹，因为那天太多的奇迹发生了。那这个奇迹一开始是发生在门徒敬拜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处。这个门徒为什么在聚在这边呢？门徒有多少呢？有120个人在敬拜，在祷告。这一天是什么日子啊？是五旬节。五旬节是以色列人很重要的一个节期，也是他们的七七节，也是收割节啊。他们来这个地方，来耶路撒冷，来感谢神啊，有点像感恩节的这个意味在里面啊。聚集在一处，聚在一处，他有一个期待，这个是圣灵。因为我们一同练这个，这在使徒行传一章四到五节前啊，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他们在这边聚集没有离开，是因为耶稣的嘱咐，耶稣叫他们等，在这个耶路撒冷等，不要离开。等候什么呢？等候神所应许的就是也是我跟你们多次说过的。刚刚先良在读很多经文的时候就讲耶稣说过的关于圣灵的事情，他讲耶稣讲总结就是说，施洗约翰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他们在这边 在一个等待啊。那在这个等待当中，圣灵就降临了啊，圣灵就降临了。圣灵的降临，我们不看，他首先是有一个大的响声从天上降下来，这个响声，这个大地惊雷一样的啊。这个响声的话，主要是吸引这些聚集的120个人之外的来耶路撒冷守节的这些犹太人，这个响声太大了，大家都跑来看究竟怎么回事啊。然后这个响声之后，就有大风吹进门徒聚会的屋子。我们晓得这个风也是一个圣灵的隐喻啊。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讲，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你们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灵生的，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啊。所以这天圣灵来的时候，就有风吹到门徒聚会的屋子里头去了。然后同时有舌头如火焰落在门徒的身上。所以第一个大风吹那个响声的话，是为了外面的屋外的这些以色列人。那这个地方舌头如火焰落在门徒的头上，就是临到他们每一个人，让他们被圣灵浇灌啊，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啊。然后圣灵，门徒被圣灵充满，就说起别国的话啊。他们这些门徒大部分都是加利利的人，他们比较没有到外地去寄居过，所以不见得会说那些外国的话。可是这一天不一样了，圣灵充满他们的时候，圣灵就把恩赐给他们，使得他们能说别国的话。所以这是一个奇迹。我们在学这个语言的时候知道，语言并不是那么好学的，除非小时候去学，好像比较学的比较道地啊。年纪大了再去学个语言又困难，又是那个腔调也不太对啊，好像是外国人说话一样啊。那可是这一天圣灵给他们说话，说别国话的能力啊。这个说话不是去跟他们聊天啊，而是说谈论神的大作为啊。这个经文有写啊，神的作为给他们讲。这个作为什么呢？可能就讲到耶稣的受难，耶稣的复活啊，耶稣的升天，然后圣灵降临了啊，给他们说话。这门徒就去说这些话。那这我们看到门徒就受了圣灵的洗。耶稣在告诉他们说，不多日怎么要受圣灵的洗，圣灵的洗，圣灵的洗只有这边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就只有一次，不会再重复的，不会再重复的。这圣灵的洗，那我们现在当我们信主，我们隔了将近2000年后我们信主，我们牧师给我们施洗，那也是归入这个洗啊，因为那个洗所代表的意义是相同的，它只有一次，可是那个意义永远存在啊。圣灵的洗是神的作为，神借着耶稣基督完成的救恩，借着圣灵感动人啊，心中受了责备，觉得需要悔改，然后信。所以圣灵的洗是确认门徒归入基督，归成属基督的了啊。所以这边讲，就是说以弗所书也讲，就是说我们就受了圣灵的印记。一个东西盖一个印记的话，表示是属于你的。一本书你买来之后，你就可以盖你的名字，那个书是属于你的。一个属于神的人，归属耶稣基督的人，他有圣灵的印记啊。人如果没有圣灵在他心中的话，他不是属基督的啊，不是属基督的。圣灵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圣灵的降临破天而降的话，那个是只有一次，不会再重复的。但是圣灵进入每个人的心中，每个人都要经历一次啊，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一次， 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听到看的不同的一个因素，听了福音，听到一个布道会或者什么，但是你就能知道你有罪了，圣灵感动你啊，所以就住到你的心中去啊。那这表示我现在归入基督，我是属于基督的，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了，成为基督的身体啊，而基督是教会的头啊。所以在我们读这一个经文啊，很重要的一节啊，请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所以我们圣徒是相通的，在 初代五旬节那些人3000个人信主，我们现在隔了1900多年我们信主啊，圣徒是相通的，因为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一圣基督教会，我们是这个大教会历史历代神所拣选的人的当中的一份子，我们都隐于一位圣灵啊，一位圣。然后圣灵就借着门徒，这些被圣灵充满的门徒，跟听到这个大响声来到这边聚集的这些敬拜守节的这个以色列人就沟通了。沟通的时候，我们看啊，各地来的犹太人这边告诉我们，大概有使用15种不同地方的语言。当然，他们都懂亚兰文，也懂希腊文。可是，哎，当别人用他的家乡话，他现在刚刚住的地方的家乡话跟他谈的时候，他就会非常的惊奇了啊，因为这些人是加利利人。显然没有去过我们那个地方，但是他可以用我们的家乡话跟我们谈神的大作为，神的大作为，所以就引起他们的惊讶。这也显示福音是传给万民的，不同的语言传给不同的，一个语言就是一个民族一个代表，代表之一。所以这个福音用不同的话在见证神的大作为的时候，就表示福音是给全民的，给全民的。然后这样的一个见证神作为用家乡话来证明的话，就引起这些虔诚犹太人的稀奇，他们的惊讶，所以这就是预备这个听众的心，让他们准备听信息，听信息。所以这是一个福音的一个预功，这是圣灵的作为来做这个福音的预功。然后这个奇迹就发生在彼得证道的时候了。彼得证道的时候，彼得证道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因为他特别处实在太多了，随便截列几个 给大家听。他是一个即席证道，全靠圣灵的引导。他完全不知道这个时候他需要站起来讲话，完全不知道要讲什么，也不知道题目是什么，完全都不知道。但是圣灵就让他跟其他的人都站起来，来开始讲这个道。这些证道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准备一个道可能好长的时间，要想讲什么题目，什么例子，非常非常花时间的。可是这一次最重要的讲道，历史上最重要的、最影响力最大的讲道，是一个即席讲道，因为是圣灵透过彼得来讲道的，圣灵透过彼得来讲道。这个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讲道他的对象非常清楚，是这些以色列近前的以色列的同胞，近前的以色列同胞。然后他们这时候来到这边，这么多人来到这个地方，不是要听你讲话，而是因为有了从天上来的响声，有了这些120位这些门徒用他们的乡谈跟他们来谈话，他们受到吸引惊讶，他们就来听了。可是 你讲的时候，你要让这些人信服耶稣， 你必须有一个有条有理的解释。他们是这个现象来的，你对这个现象要解释清楚，这个现象 是怎么一回事，它有什么目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他们需要知道这个。所以彼得，圣灵就借着彼得有条有理的、解释，而且讲得很诚恳。我们读那个，大家回去再看的话，以色列的同胞、哦、以色列人、都非常关心他们得罪神、把耶稣钉死十字架那所犯的这个罪、然后他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空间，在犹太的节期五旬节，在对犹太人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就是因为他的复活显明他是弥赛亚、显明他是弥赛亚，所以这个是、他要讲的内容，内容的重点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显明他是弥赛亚。这边还有一个奇迹是我们最羡慕的，就是没有扩音器可以使成千上万的人听得到听得懂而且能够相信，这是一个最大的神迹。那时候还没有扩音器，我们教会这样一个厅这样一个处境，大概300个人，我们还用扩音器，你度3000多个人以上的人没有扩音器，每个人都听得懂，然后还能够信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神迹。圣灵就把他要彼得所说的话就亲口传给每一个在场慕道的人，慕道的人。那彼得他有条有理的来讲的话，第一个他就讲解释发生的什么事情、彼得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发生的事情中简而言之就是圣灵降临了，所以他用很长的一段14节到21节解释 What happened。 你们听到这个响声，听到这些用大家用你们的家乡话跟你们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什么事情发生呢？他说圣灵降临了。他就一开始就说这些门徒能够说别个的话，不是像你们中间有人在这边谣传的、他们是喝醉酒了，而是被圣灵浇灌。因为那个时间点是早上9点钟、事出的话、早上9点钟，这个9点钟的时候他们在祷告聚会里面、并没有喝酒、所以他们能够说这个话是因为圣灵浇灌他们，把一个能力、恩赐给了他们，所以能够说这样的话、然后他又引用旧约约珥书对于末世末后的日子、以色列有些预言，其中最重要的第一项就是末后的日子我要用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凡有血气的，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彼得就说这个圣灵浇灌这部分的预言现在就发生，就发生在这边，有响声，有圣灵、舌头如火焰落在头上，能够 说你们的家乡话，然后来见证神的大作为、这个预言现在就发生了。所以这个不是突然在先知书就预言会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而且这个预言这个圣灵的降临不是在一个特定的人身上，不是在先知、不是在君王，也不是在、像大卫啊，或者像这些先知这些，不是，而是凡有血气的，凡有血气的这些人，不论他的教育程度，不论他是的男女性别，不论他的职业贵贱，凡有血气的，神都用在这个末后的日子，神都用圣灵来浇灌他了。这个末后日子就是指、耶稣的诞生到耶稣的再来，这都是末后的日子。而教会的时期就是从五旬节这一天开始到耶稣的再来、这是我们现在处的教会的时期、然后他也告诉他们、 这是一个新时代迎面而来。我们这些或者大家这些身临其境的人都在见证一个重要的历史，也参与这一个历史啊，参与这个历史。这个历史就是说现在进入圣灵的时代了啊，在这个圣灵来到这个世界上就不会再走的，永远留在这个世上，留在信他的人的心中啊，圣灵在这个世界上在做工啊，在做工来帮助大家，他是一个安慰者，他是一个把让我们明白真道的啊，他永远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新圣灵浇灌就是讲到这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啊，开始了。OK， 那我们来看这个彼得讲到的第二部分，就是如何发生的 ，How it happened， 如何发生的？刚刚讲 What happened， 发生什么事情？圣灵降临了，如何发生的呢？他说是耶稣复活了，啊，圣灵降临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最根本的前提就是耶稣必须复活升天啊，才会发生，还会发生。所以，他就解释他是如何发生的，他就举了四个证据来证明耶稣的复活啊。第一个证据就是耶稣自己，那拿撒勒的耶稣。我们来念这一段经文啊，请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拉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他的钉子宣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子在身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不他讲耶稣的复活。第一个就耶稣基督这个拉撒勒人啊，二十二节讲就是说他在你们中间所行的，他在你们中间所行的是你们知道的，他行异能奇事神迹，他讲的道不跟一般的拉比讲的是不同的啊，带着能力的啊，带着权柄的，带着权柄的，你们知道的，他在你们中间，你们知道的，他是实实在的一个人，在你们中间活过的。但是你们怎么对他呢？啊，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他在你们中间所做的，你们对他所回报的所做的。然后第三个是神在耶稣身上所做的啊，神把他的痛苦解除了。这个就解释就解除了啊，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啊，因为他是永在的神，他是永活的神，永生的神，他是永远的神，死只是一个在那个过程当中他来赎罪，他成为一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必须死啊，但是他生命的大能会叫他复活过来啊，所以。这是第一个证据，拿撒勒的耶稣他自己就是一个复活的证据。当然本人的证据好像比较不可信度不高，那么再来看第二个证据，他就引用先知大卫的预言啊，我们读这几节圣经前。好，他就引用大卫的经诗啊，诗篇第十六篇的话啊。大卫在这个地方讲，不是讲他个人的经历啊，因为大卫死了，埋葬了，坟墓还在他们附近，就在这边。所以他做这个诗，他是做用先知的预言的方式讲弥赛亚的事情啊。好，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 他在我右边，我必不动。这边这个我不是大卫，而是弥赛亚，啊，是弥赛亚，啊，他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朽坏，啊，就讲神会让他复活的，啊，所以在大卫的诗，记在圣经中，大家都熟的，啊，也是讲到弥赛亚的复活，弥赛亚必须要复活，啊，然后第三个就是门徒的目击见证，啊，因为当耶稣不见之后，他虽然显复活显现，可是只给门徒看。这些从外地来的犹太人，他们不可能看到耶稣复活，而且他们所听到的，所听到的是什么呢？哦，这些门徒把盗墓把耶稣的尸体拿走了，然后说他复活了，啊，这是官方的说法。官方说法有时候常常要打折的，因为它是一个卸责的甩锅的说法，啊，那真正的说法是目击证人，啊，目击证人。所以在这里来讲，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我们这些站起来的，我们都看过他的复活，亲眼看过，听过他对我们讲话，叫我们吩咐我们留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来，啊，我们跟他在一起生活有四十天之久，所以我可以做这样见证。那些说我们盗墓的人，他们的证据在哪里？没有证据，可是他们就这样讲，我们来做见证，他耶稣复活了，啊，那证据四的话，就是圣灵的浇灌，啊，圣灵的浇灌，我们一同念这三节圣经，请。这是也是大卫的诗，写在诗篇110篇。那这个诗他讲的也是弥赛亚，弥赛亚的，他重点在升天，啊，三四节，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啊，这是主对我主，这他就模糊，可是不圣灵叫他写，他就写下来了。这就等于是神对弥赛亚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啊，大卫并没有这样的经历，而是弥赛亚不但是复活而且升天。他引用这节经句，这篇诗篇的一个逻辑是这样子，你现在你们都看见听到了，啊，所应许的圣灵已经浇灌下来了，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没有升天，就没有这个事情会发生的。没有这个事情会发生的，因为一定是耶稣把圣灵拆下来，照他所应许的，把圣灵拆下来，啊，所以，因为他要得胜，他坐在父宝座的右边，啊，也是我们使徒信经所每个礼拜练的，啊，就是大卫没有升到天上去，啊，但是他指着弥赛亚说。他会升天，升天的一个证据，所以圣灵的降临就是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的证据，哦，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所以这个就让我们看到彼得的讲道的第三部分，这个第三部分就是 Why it happened， 为什么发生，发生什么事情，它是如何发生的。这边讲最重点是为什么发生的，啊，为什么发生的，这个为什么发生是为了要拯救罪人，啊，拯救罪人。这个奇迹五旬节的最大的奇迹之一，啊，也是后面这个奇迹发生在听到的人的身上，啊，这些听到的人，圣灵使听到的人扎心知罪，是什么罪呢？把弥赛亚钉死了，啊，你们在等弥赛亚，可是你们却把弥赛亚钉死了。耶稣没有什么罪， 你们就把他钉死啊！啊，而且更另外，这根本的罪就是说你们不信他啊。圣灵来了，叫人为罪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你们不信他，不信耶稣是神啊，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啊，是罪。擦心讲道的话，我就觉得讲道给听众得到回应啊，一个好的讲道听众回应大概三种，好的讲道啊有三种回应。第一个就是你对他的头脑讲道，你的论点清晰，把那个一些经文分析的清清楚楚，哦，他觉得受了一个知性上的响应，他觉得很感谢你，感谢这个讲员。讲到的第二种好的讲道是充满感性的，他讲了很多的动人的见证，诉诸听众的感情啊，让他的情感受到了感性受到了一个共鸣，引起了一个共鸣啊，他觉得很有收获啊，很有收获。但是有一个最难的讲道，就是彼得这种讲道啊，他是带着启示的，他是带着震撼力的，带着震撼力的，让人的良心被触摸到啊，被触摸到，以至于他会想要改变，他自己想要改变，他良心被触摸到。这是彼得这个讲道让人觉得扎心啊，扎心。我们来读这个经文好了啊，请。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你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对彼得说，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哦，这个时候一个布道会最令教会满足的就是这些人他自己要说了，我要怎么做，哦，才能够接受这个救恩呢？他要这个救恩了，他需要这个赦免了，哦，他要这个能力了，他要这个恩赐，自己要，而不是上面一直灌给他， 你要收这个收这个，好啊好啊，他自己要了。这个什么时候自己会要呢？就是他被他的良知啊，良心被触碰到了，知道他是罪人，他得罪了神，得罪了天啊，他为什么不信耶稣基督啊，什么都没有考证就不信啊，他会为这个来责备自己啊，这个是啊一个讲到最大的一个果效，就是让听的人自己要改变，自己要改变，他求问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怎么做。彼得就把这个就得救之道就告诉他们。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请啊。所以彼得就把救恩之道告诉他们了，你们要悔改受洗，然后你们就罪得赦免。我们使徒信经有一个，我信罪得赦免，然后这个说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就被领受圣灵啊。所以人要做的是悔改，人要做的是受洗，然后神所做的就是把救恩吃下来，把圣灵也给大家啊。所以这个就是彼得告诉他们的，你们听得到觉得扎心，觉得要做什么，就是做这个真心的悔改，然后领受圣灵，你们要受洗。所以他们就开始过教会的生活了，过教会。那 那天有多少人呢？3000个人就悔改信主了，三千个人，这教会的开始是从一个大复兴开始的。3000个人在彼得的讲道之后就信主了，信主了。但是这个就告诉我们，这五旬节的神迹其实它是神的作为，完全是神的作为，人只是一个被神使用的器皿。当这个器皿被圣灵所充满的时候，他就有能力来做平凡人所没有办法达成的这种超凡的工作，超凡的工作。所以这个神迹告诉我们，神的作为是什么呢？神的作为是无所不知的，神是无所不知的。因为耶稣早就预言很多次，在你们在等圣灵会降临，圣灵会浇灌凡有血气的，他早无所不知的，他也是无所不能的。哦，这些使徒顺服了圣灵浇灌在他身上，浇灌他头上，哎，他就有一个语言的恩赐，可以讲各国的方言，啊，各国的这个家乡话可以讲出来。神也是无所不能的，神无所不在的。当彼得讲话出来没有麦克风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都能够听懂明白然后相信，所以圣灵把这个话传到每个人的耳朵当中去。所以五旬节完全是一个神迹，但这个神迹只有一次。现在圣灵的降临的话是降临在每个人的心中，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一个。因为没有基督的，没有圣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没有圣灵的印记就不是 属基督的，没有圣灵。所以我们要想了解这个神的作为。但圣灵裂天而降，它带来的是划时代的改变，划时代改变。这个改变就是我们平常我们的生命都是父母生的，这样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暂时的，人活到人终归会离开这个世界的。但是圣灵来的时候，把耶稣基督的成全的救恩把它施行在每一个信的人身上，每个人受圣灵，圣灵是永远的，就把永远的生命带给了我们，带给我们。所以这是一个划时代改变，而且这个是给每一个人的。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改变，不再是犹太人了，外邦人一样，我们就是这些见证，我们就是这些见证，会带来改变。这个改变的话，我们可以分两方面来看。第一个是他改变圣徒，改变圣徒是用圣灵的充满改变圣徒，圣灵的浇灌，圣灵的洗是讲我们属于基督的身体。但是圣灵的充满就是我的全人，我的身体属于主了，我的就是现就是我们的一个奉献自己给主，把自己当作活祭，我把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主，这个是圣灵充满，让圣灵来掌管我们。所以圣灵充满是很多次的，很多次的。在我们遇到一些服事上的困难的时候，一定要求圣灵充满，不然过不去的，过不去的。因为不是靠着我们的势力，不是靠着才能，是靠灵方能成事。所以圣灵的充满改变门徒，而且最重要的是改变门徒的价值观。因为只有一个人把这个信仰当作他最好最重要的宝贝的时候，他在遇到抉择的时候才不会轻易的放弃他所信的，不然你就把这个就牺牲掉了，别的东西你考虑的财宝你考虑的更优先的时候，这个信仰的这个就牺牲掉。只有在圣灵充满的时候，圣灵在控制我们的时候，掌管我们的时候，我们才会把这个为神做的当做一个至宝，当做至宝。门徒 这些门徒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就改变了，生命都不在乎了，就去为主做见证了，因为圣灵充满了，他们的价值观被改变了，有主是最宝贝的，有主是最宝贝的，他求神的欢喜，不求人的欢喜，也不求自己的欢喜，他觉得是应该的，是应该的。然后圣灵的改变，圣灵的感动，改变虔诚听到的人，圣灵的感动，那些听到的人本来是敌基督的，反对基督的，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的，现在相信了，因为什么？因为圣灵的感动，因为彼得所讲的那一篇道，你们带着圣灵的能力，带着救恩的信息，让人都觉得扎心，就变成一个听道者，这个听道者就变成一个信徒，变成一个信徒。我想到这边的时候，我就想起每四年有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奥林匹克运动会开赛之前会有一个传递圣火的马拉松跑步。马拉松跑步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从希腊的这个奥林匹克的地方那边点燃那个圣火，然后尽量跑，哪些国家愿意跑过去的话都把它排出来，一个一半一半跑，跑到什么地方呢？跑到举办国在开赛的时候，奥林匹克开赛的大幕开幕典礼的时候，那火就在那边点着了。我们这基督徒的信仰其实就是一个福音圣火的传递。从初代的教会使徒这边开始，他们把福音传出来做见证，把它传出来。我们现在能够相信是经过不知道多少代的基督徒一个传一个，一代传一代，这样传下来的，福音是这样传下来。教会能够存到现在，不是因为有什么信教有什么好看得到的好处，没有，而是因为这个福音就像圣火一样，被一些这个圣灵充满的人他来做见证，他来传，他被改变了，然后才能够让别人去被改变，别人去改变。所以当这个圣灵降临日，我们来思想一下，圣灵是要改变我们的，但是我们有没有被改变？改变的透不透彻？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圣灵降临的主日，我们特别感谢你，你把圣灵这个这么美好的礼物赏赐给我们，也把永远的生命带到我们里面，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永不离开。主，我们求你也把圣灵的恩赐赐给我们，使得我们能够使用你所赐的恩赐，能够互相效力，彼此协调，彼此配搭，在圣灵里面合一，来建立我们所在的教会。求你亲自在这个节日对我们对我们的两个新人说话，好让我们能够被你改变。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